《红楼梦》第三段，贾雨村怎么升了本府知府呢？因为那年甄士隐赠银之后，贾雨村便起身入都，至会试之中中了进士，分发到外省做了地方官，最近呢就升了本府的知府。贾雨村在知府任上虽才干悠长，未免有些贪好之弊，且又持才辱上，那些官员则侧目而视，不到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参他一本，龙颜大怒，即批革职。文书一到呢，本府官员无不喜悦。贾雨村心中虽然十分惭恨，但是面上仍然是嬉笑自若。交代过公事之后，就把多年做官积攒下的一些资本还有家小就送回了原籍，自己呢却丹风秀月去游览天下名胜古迹。这天贾雨村偶尔来到威阳地面，听说今年严正点的是林如海。这个林如海呢，本来是姑苏人士，他是前科的探花，现在升至兰台寺大夫，今钦点为巡盐御史，到任才一个多月。林如海之祖曾西国列侯，虽然是中鼎之家，却也是书香之族，只可惜林家子孙有限。林如海已然40多岁了，只有妻子贾氏生了一个女儿，乳名黛玉，才5岁。夫妻没有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爱女儿黛玉如珍宝。因为黛玉生得聪明清秀，林如海夫妇就让她读书识字，当做儿子来养活。贾雨村呢，偶染风寒，就病在了旅店，一个月才好。一来因为身体劳倦，二来因为盘费不济，正想找个挣钱的地方。幸亏在这儿有两个朋友，这两个朋友听说这位严正想聘请一位西宾，只是一个女学生，两个丫鬟伴读，这个女学生年岁又小，身体又很怯弱，功课不限多寡，所以十分省力。贾雨村呢，就借朋友之力谋了进去，在林如海家教黛玉读书，且做安身之计。一年过去了，谁想到林如海的妻子贾氏夫人生病，医治无效，竟然离开了人世，撇下了黛玉。黛玉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。贾雨村一看，就打算辞馆，再想别的生计。可是林如海呢，却仍然想让女儿守制读书，所以就把贾雨村又留下了。林黛玉本自怯弱多病，因为哀痛过伤，触犯了旧疾，所以很多天没上学。贾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吃过饭后就出来散步闲游。这天贾雨村偶然到了城外，想鉴赏鉴赏村野风光，信步就走到一个山环水悬、茂林深竹的地方，隐隐约约看见有座庙宇，这座庙已然很破了，门前有额提着智通寺三个字。雨村走到近前一看，只有一个老僧在那熬粥，问他几句话呢，这位老僧人已然聋了，而且还糊了糊涂，牙也掉了，说话也不利落了，所问非所答。贾雨村觉得没意思，只好出来想找个村中的酒馆饮上3杯酒，以助野趣。他往前走，看见一座酒馆，他刚要进去，突然间酒客中有一个人站起身来，大笑的迎接出来了。哎呀，奇遇呀，奇遇！贾雨村仔细一看，认识这个人是都中的古董商人，姓冷，叫冷子兴，两个人原来是朋友。而且贾雨村知道这个冷子兴是个有作为、有大本领的人， 冷子兴呢又知道贾雨村斯文之名，所以两个人很投缘。这样两个人手拉手进了酒店，同席而坐，另换上酒菜，闲谈慢饮，就说了些别后的事情。贾雨村就问，最近京都有什么新闻没有啊？冷子兴说，倒没什么新闻，只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雨村笑了，家族中无人在京都。哎，冷子兴笑着说，你们同姓岂非同宗一族？贾雨村说，那是谁家呢？冷子兴说，荣国府贾府，怎么样，不玷污先生的名媒吧？贾雨村摇了摇头，哦，原来是他家。他们家那等荣耀，我们也不便高攀。哎，冷子兴叹了一口气，老先生休要这么说，如今的荣宁两门也都消疏了，不比先时的光景了。贾雨村说，怪呀，去年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想游览六朝遗迹，那天进了石头城，从他老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两宅相连，把大半条街都占了。大门前虽然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边厅台楼阁峥嵘轩峻，就是后一代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都是翁为阴润之气，哪像个衰败之家呢？哼，冷子兴笑了，亏你是进士出身，原来不通啊。古人说得好，百足之虫是死而不僵啊。这样的一家虽说衰落了，较比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啊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物日生，主仆上下安抚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，其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，如今外边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已进上来了，这还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，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汉末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贾雨村听说也很纳闷，就说，这样的失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，别门不知，只说着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。嗨，我说雨村呐，我说的正是这宁荣两门，当初宁国公和荣国公是同胞弟兄两个，刚才所说的意识就出在这荣国府。荣公死了以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，如今代善早已去世了，太夫人还在。长子贾赦袭了官，次子贾政是贾代善临终时遗本遗上，皇上因恤先臣，额外赐了一个主事之衔，令其入部习学，现在已然生了员外郎了。嘿，这位郑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，不错，14岁进学，不到20岁就娶妻生了一个儿子，没想到一病死了，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的是大年初一，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5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所以取名叫宝玉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呢？贾雨村一听，是啊，这件事果然奇异呀，只怕这个人来历不小吧。冷子兴冷笑了一阵，哈，万人全都这么说。这样呢，他的祖母就更加爱他，爱如珍宝了。 那年这位贾宝玉周岁的时候，郑老爹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如何。你猜怎么着？贾老爹就把那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，让他随便去抓取。谁想到这位贾宝玉一概不取，伸手呢就抓那些胭脂，抓那些钗环。郑老爹气坏了，右手一指，将来酒色之徒耳。所以这位郑老爹就不太喜欢他，唯独那位石老太君就拿他当做命根子一样。哎，说来也奇怪，如今这个贾宝玉已然七八岁了，虽然淘气极了，可是聪明乖觉之处，一百个人也不及他一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呀，他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就清爽，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。你说他说这话好笑不好笑？将来呀，定是色鬼无疑了。贾雨村听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。非也，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。大约郑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他了。冷子兴又说，贾府中小一辈的姐妹可听说个个不错呀。郑老爹的长女因为生在大年初一，名叫元春，贤孝才德，被选入宫中做女史去了。二小姐是贾赦之妾所生，名叫迎春。三小姐是郑老爹之庶出，叫做探春。四小姐是宁府真爷的胞妹，名唤惜春。因为石老夫人极爱孙女，所以他们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块读书，可听说个个都不错呀。贵东家灵公之夫人，那是荣府中贾赦贾政二位之胞妹呀。哦，贾雨村听到这儿，用手拍了拍桌案，难道说他就是黛玉之母，荣府之孙吗？嗯，我调定这个女人必然不凡呢，因为我这个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，只可惜上月竟然去世了。说到这儿，贾雨村往窗外看了看，此行天也晚了，留神关了城，我们没法进去。这样，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，怎么样啊？于是两个人算还了酒账，刚要往回走，就听见后边有人叫他：“雨村兄，恭喜了，小弟特来给你报个喜信。”贾雨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当日同案仓阁的张如圭。这个张如圭是本地人，被革之后回家居住。现在他打听出来了，京都中奏准了要起复救援。他知道这个消息，就在四下里寻情找门路，忽然他看见贾雨村了，所以他过来报个喜。两个人见面，彼此见了礼，张如圭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贾雨村。贾雨村当然很高兴，说了两句话中就分别各自回家了。冷子兴听说都中准用救援了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要告诉贾雨村按计策就可以求得官职。那么到底献上何计呢？下回再说。